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我们上一节谈到588页的二这一段啊，自信清净心在修学上的含义啊。其实这个心跟我们是比较有直接的一种一个连结或者感受啊。啊，我们都会说什么心很烦。然后心情很舒畅、哦、心如何如何、哦、所以整个这个生命呢生活呢、哦、都跟心连接在一起、哦、你说这个身心中有如来藏好像比较捉不到对吗、哦、你说你的心本来就是光明清净的诶那这个好像大家的感受又比较深刻一点啊、哦，一心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哦、一个主体嘛，对吗？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让心解决心的问题，对吗？啊、哦，那我们心又是清净的，那我们就把心。不干净那个地方把它去除这样就好、哦、好所以这个自信清净心跟这个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它又更贴近我们对吗、哦、就是让我们又更容易有感受、哦、好那就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动力去修行好那接着呢我们看588的倒数第四行、哦、如来藏自性清净但在众生胃中为贪嗔痴等烦恼所染污、哦、我在讲如来藏这个教学都讲到如来藏它本质是清净的、哦、但是被贪嗔痴烦恼等染污表面上外表上看起来变脏脏的那语经说心性本净为客尘所染意趣相同对不对心性就相对于相当于什么如来藏对吗如来藏自性清净相当于心性本净然后前面说为贪嗔痴等烦恼所染污又相当于为客尘所染、哦、就是如来藏的教学跟心性本净教学它的那个句法都一样描述的方式都一样、哦、所以导师说所以圣曼经等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就合而为一本来如来藏它比较是前面所说的嘛就比较是指智慧啊、哦、或是三十二相具足庄严这个如来在众生的身中嘛对嘛、哦、跟自性清净心它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哦、但是它又有相同的这一种描述、哦、如来藏自性清净为贪嗔痴所染心性本净、哦、为客尘所染所以如来藏就变成自性清净心、哦、所以如来藏就是心、啊哦、是自性清净的心好那再来最后一行为众生故说自性清净心开引诸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哦、也就是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它都有摄引众生不同面向的一个作用、哦、为众生故说自性清净心前面导师的提示或是经的提示就是鼓励他们不要觉得修行很难、哦、鼓励他们修行不要让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修行很难的话用这个方式来鼓励、哦、那如来藏就是我了。前面有讲到如来藏就是我、哦、外道喜欢听我你跟他讲我你赶快离开了听都不愿意听对吗跟他讲诶众生有如来藏啊其实如来藏就是他的内心的核心真意就是真如跟 法界就诸法实相了，但是用如来藏这个语词，因为如来跟我在世俗语言是同义词，那这样一讲，有我，他们就愿意听了，就是开引济我诸外道，就是开示引导这一些他们认为是有我的这些外道，为他们讲如来藏。好，那后面导师接着说，类似神教的真我、真心部分的经师论师，多少加以净化。也就是经师论师在大乘佛教界当中，就这一类的一个修行，比如说论师像宝性论，他就把如来藏比较说成是实相的这一个部分，或是佛的不思议的功德法身骗一切众生，好，都是把它净化了，净化，或是经，比如说结集这个大波涅盘经的后分，对不对？这如来藏的这样的内容到后分都改为佛性，佛的因性，那佛性就是空性，都把它净化了。一个语词把它稍微做个调整，用同义的的这个佛性来替代，然后再给予这一种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一些教学呢，在大乘的经跟论，导师有看到它有尝试被净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另一方面，但深受印度神教影响，一分重信仰、重修行、重神秘的佛弟子，却如贫人得宝一样，正为这一法门而努力，那就是慢慢开展出秘密大乘了啦。那这边大家要留意，就是所谓的一分重信仰、重修行、重神秘，那是不是相对于前面的这些经师论师，他不重信仰不重修行是吗？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逻辑啊，这个逻辑有这种逻辑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经师论师他们也有重信仰重修行的，他不一定重神秘了，那在重信仰重修行有一些人，他又再多一个重神秘，他一分就是同样重修行重信仰，有些有一分他就去净化如来藏，对吗？那有一分呢，他就再继续把这样的跟神我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再往前推进，往前推就到了秘密大圣这样的，这边在讲秘密大圣的一个源头了，源头，所以在为这一法门而努力，就是在往另外一个面向去发展，就是往不是进化那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还是跟我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在读导师的书一定要很小心啊，不要过度的一个诠释啊，就比如说这边这样讲，那反面就不是这一个特质，不是啦啊。他这一分就是说同样重信仰重修行，有一分是这样子，那是有另外一分也重信仰重修行，他就是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啊。对如来藏的一个解释了，好，再来论修行是念佛与唯心，大家再看一下刚刚导师的第586页，导师在写书他通常都会先在开头做一个提示， 那后面再做开眼，做一个纲目式的提示之后，再根据这些提示再进一步做开眼。在586页的国字二，导师说秘密大圣佛法论法义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这刚刚谈过了对吗？那论修行本于念佛为心，那这个就是论修行念佛为心这一段，又在开眼这边所说的论修行就是念佛跟为心。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解说。好，导师说大圣佛法的念佛与为心开展出一盏新的境界，境界就是层次，这个境界跟后面也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境界。那大家把那个对以后遇到境界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就要放大，它到底什么意思？这边的境界是新的一个层次了，但是待会后面也会谈到境界，那个境界就是对象，那待会我们会遇到我们再说。所以遇到境界一定要留意它到底在讲一个状态一个层次，还是在讲对象。因为这个念佛跟唯心其实跟止观的修持是有关联的。好，一样导师再从佛法开始谈起。那这边佛法就没有引号，有没有？这边没有引号，那就是通论的一般的佛法，就是佛的教法，包含早期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法是重于止观的修持，或是定慧的修持，这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哦，因为我们要修行得解脱就是要修这两个法，如果把修行简化出两个法呢，就是止跟观，当然这个止跟观它又可以再开展出很复杂的一个体系，你观就要种种的教理的一个了解嘛，所以止观它是一对的，或是定慧，就是说止观这个概念有时候它会用另外语词来表达，什么语词？定慧，止观，所以用止一定配合观，用定就配合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佛法它在谈这两个内涵，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配对的，止就配观，定配慧，这是一对的。那这止观或是定慧呢，通称瑜伽 Yoga， 所以 Yoga 它包含止跟观哦，瑜伽行者有没有修瑜伽行的人，他不只是修定而已，他同时也修禅观，好，再来导师说修止的如修四根本禅与身体生理有密切关系，所以有禅之功德，就是修止的如果是修四根本禅就会有跟身体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现象会发生，那五摄定它就不会有。那修观的呢有两类，一个叫做圣解作意，一类叫做真实作意。那圣解作意什么意思呢？老师有做一个说明，就是假想观，假想观如不净观成就，就会见到处是青淤浓烂。假想观就是你心里面所作意所产生的影像，你看到什么都是浓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对一种漂亮的这个人物你不会有起贪心，你漂亮的东西它就变浓烂相，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是假想，所以跟这一个我们出定之后的一个所看到的情况是所谓的真实的现实世界不一样的，它是 特别用透过心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运作啊，你看到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真实作意呢，它又有几类啊？第一个叫做自相作意啊，如念出入息啊，或是共相作意。共相就是诸法的共相，比如说这个无常是诸法的共相，对吗？哦，无常什么观，就是观生跟灭这样的一个相，不会完全都一直不变嘛，哦哦，那就是不变就是常，哦，不会不变就是一直在变化，就是无常，哦，还有真如作意，哦，真如作意就是以这个真如作为所缘，哦，这个所缘就是去思维了，哦，大家不要想说我要去看到那个真如长什么样子，哦，凡夫看不到真如，看到真如就开悟了，哦，那怎么去圆真如，去圆真如的这样的一个相，哦，或是一个道理，哦，去思维一切法空不生不灭，哦，无自性，哦，不生不灭等等，哦，去思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跟真如相连结的，听得懂吗？哦，就是所谓的真如就是去思维跟真如相关的这些道理，哦，这些教导，哦，接着导师说圣解作意对修持有助益的，有帮助，但不能解脱。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修这个不净观，你只能去让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歇息，歇息就是暂时的被压制下来，对吗？你再怎么观，它就只能对治贪欲。撑得紧，你可能就压不下来了。就是从这个对峙来说，它对峙的是贪的这一个活动，可能对于撑，你可能就效果就不大。好，那所以它不能得解脱，不能得解脱。但这得解脱主要是要能够去完全的去止息这些烦恼了。那这一个假想作意，因为它只是心的一种强而有力的推动的一种不真实的状态，哦，但是它可以抑制这个贪欲的心，哦，贪欲的心。那有注意但是不能解脱。圣解观成就自心所见的不净或是清净的色相跟事实是不一致，这个不符就是不一致啦。所以是颠倒，所以这边的颠倒作意就是跟它相反的这样的一种新的造作，这个作意把它圈起来。这个作意导师有说佛经里面的作意呢，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或者说不同的意涵。一般我们比较若学阿毗达摩，现在有人学俱舍论嘛，哦，那俱舍论在谈这个五味七书法的心所法里面有一法叫做什么作意，对不对？哦，那白法若大家有去学唯识白法的这个作意处受想思，这是五片行，哦，这边有作意，这边作意是什么？注意，只是注意而已，你有注意到。英文通常在翻这个作意，它都翻成 attention， attention 就是注意了。但是呢，佛经，我这边顺便岔题一下，因为这个作意大家如果搞不清楚，用一个意思到处套的话，你可能会乱掉，会变得迷迷糊糊的。另外一个作意的一个 实用的意识出现在四欲流支里面，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再来呢，如理作意或是如理思维啊，有两种方法了啊，它其实字是一样的啊，法随法行啊，所以这边的作意是什么？已经有不同的翻译的译经师帮我们把那个意思讲出来，就是思维啊，如理的去思维，内心去了解这一件事情，听得懂吗？所以这边呢，如理作意或是如理思维，同样的意思，如理作意的这个作意就是思维啊、哦。思维什么？思维缘起了啊、哦，懂意思了啊、哦。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如何如理作意，就是去探讨它的缘起，它的原因啊、哦。这样大家知道了啦啊、哦。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因为。这如理作意叫 Yoniso Manasikara， 哈 ，Yoniso 它有一个根本，啊，或是这一个胎呀，啊 ，Yoniso 它有那个音译了，啊，懂意思吗？啊，那 Yoniso Manasikara 就是从这个根本，从音去思考，啊，就是去是思维缘起，啊。所以你如果不晓得什么如理如何如理作意，它的字面意，又是字所呈现提示的这一个道理，就是你去思维缘起啊、哦。那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一个习惯的一个思维，就是怎么会这样啊、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啊、哦？怎么可以这样？对吗？好，这是我们一般的思维，它就起种种的烦恼的活动啊。哦、你若去思维，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哦，你去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你去思考它原因是什么？好、哦，诶，你好像那个烦恼的活动会减少一些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自己这个很就去买了。的很贵的一个古董，结果回到家看到摔破，怎么这样？我就很生气这样子哈。哎，你如果去想，哎，怎么会破掉呢？啊、哦，是什么原因呢？啊、哦，原来是地震呢、啊，地震就摔下来，你也不用生气呀、啊，啊、哦，成住坏空嘛，啊、哦，再买就有类似了啊。哦若你一直执着在它怎么可以破掉啊，一直执着在那样的一个境一个结果上面，我们都内心就会一直纠结着啊。你去思考说，哎，怎么会这样破掉呢？它是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对吗？啊，那这时候你去了解原因之后，你就会释怀啊，你的身心就会比较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如理思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运作了啊。好，所以这边的作意呢，刚刚第一个作意心所就是注意，对不对？啊，如理作意就是思维的意思。那这边是一种禅观，这边的作意就是起这个禅观啊。就是内心就是去推动心的一种活动，那这种活动是有一种特定的一个模式的啊、哦，比如说这个不净观啊、哦，你要去让这个心升起这样的一种影像，作意不净啊、哦，推动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力量推动啊、哦，活动这样子可以了哈、哦，这是。比较是所谓的禅观的一个活动哦，观的一个活动哦，所以特别注意是作意，在导师的书下次再给大家看了哈、哦，因为之前看过了几次，就是这三个意思啊、哦，注意、思维还是禅观啊、哦，共相就是共相的观呢、啊、哈。哦，那自相作意自相观，真如作意就是真如观，这个作意就是观行观的意思。 好，所以是颠倒的一种观的一个活动，哦，一种内心的一种造作，哦，内心的一种活动，造作的活动，哦，刻意去驱使它的一种造作的活动，哦。好，那再来，导师说这种三摩地，导师下面有一个小字，对不对？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三摩地所行色，也就是三摩地的一个所缘境，因为看到这一些不净的这一些影像，就是一种色法嘛，对吗？哈，那它虽然是一个新的影像，但是它看起来是以色法的一个形式显现的嘛，啊，不净啊，所行色就是所缘境。那在大圣瑜伽者看作是限量性境，哦，那感觉好像前面说是颠倒座椅嘛，但是好像瑜伽者把它当作是真的，是吗？哦，是这样理解吗？哦，有时候要小心导师他想表达什么了，哦，因为瑜伽者他是这样，就是唯识的这些修行者了，哦，他把它当作是限量信心是什么？就是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善乱心看到一个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是很实在的，对吗？哦，然后是心外存在，跟心无关的，所以我们就是跟心是相对的一个对象。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就想要就会去执取它，因为它是实在的，好。但是在定当中，在对这个对象，这个修行者他有另外一番的这一个体会，什么体会？这些东西是心的显现，心所映现出来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哦。没有一个真实，不真实，不是离心而存在的一个真实法，哦，它是随心的一个变化，它就会变化，所以它没有一个实体了。听得懂吗？哦，所以唯识说它是限量性境，要表达什么？我们在善心的状态，觉得外境实有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错误的。定中所理解到所经验到会歇息，有一次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理论来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没有实体的，它都是心的显现，我们误认它是有实体的，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这边虽然就是好像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来，好像会有一种意象，就是一般认为是颠倒的，跟事实不符，他们倒是认为是跟真实是真的，好像把错的看作是真正确的。那其实这个不是导，可能应该不是导师要表达的意思啦，只是说这样的一个颠倒作意，在唯识他把它拿来当作一种教学的一个方便，哦，就是认为它是一种真实的一个状态，哦，然后这个真实状态就是要破除我们在善心的状态认为外境实有的这个错误，懂意思吗？哦，这个是导师要表达的啦，哦，就是它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便，哦，所要来达到这个修行，然后这个破执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哦，好，再来念佛与唯心的修持的这个理路了，哦，一个道理，哦，我们看到590页。好，导师这边谈到与这个作意有关的念佛，这个作意就是这个观行，哦，去作意这个佛的一个像的这样的一个观，哦， 那首先是这边举的是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念佛，其实念佛它是一种观啊，与唯心，与一切行者的圣洁观有关啊。那初期大圣已经说到了啊，就比如在东汉的支娄迦谶，他所译的《波州三昧经》，波州是音译啊。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学习佛法还不深刻的时候，对有些语词都懵懵懂懂啊，以为波州就是一种船啊，不是了。波州它是音译啊，波州三昧啊，波州就是 Pratyuppanna 啊 ，Pratyuppanna 现在佛立在前，在下面的波州三昧的，还有给一个梵语啊，波州三昧就是现在佛立在前的三昧啊。好，那这边我们先直接看经文啊，经文说欲见佛即见。你想要见佛就会见到，而且你想要见哪一方的哪一尊佛，他就会来到现前啊。因为成就说就是这个一切佛就好像这一个星繁星一样，虚空中繁星一样啊。你念某一尊佛，他就会特别现在啊。用现代话叫 zoom in， 是吗？就把它放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欲见佛即见，见即问。那你见到的时候，你还可以问佛，那问即报，就是那问的时候佛就会回答。闻经大欢喜，作是念，就这都还是一种这个圣洁作意的一个状态了，那接着就是要进入真实作意了，就要内心就要这样思维，佛是从哪里来呢？那我是到了哪里呢？为什么可以见到佛？然后进一步的这个思维，原来这个佛没有从哪里来，也没有到哪里啊，没有不来不去嘛啊，然后进一步在自己在思维啊，这个欲处、色处、无色处是三处，三处就是三界了啊。意所作都是心所显现的、所造作出来的啊。随我所念即见，就是说这个三昧成就之后，我们要见哪一尊佛，那就见到哪一尊佛。那是不是我们心想什么，它就会显现什么，对吗？所以是心作佛，心自见，心是佛，然后心是如来，也就是心佛，就是心是如来的意思了，心是我身，我心见佛，但是心不自知，心不见自心，然后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在这里面有一点深了，我们看这一个投影幕，就是自念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智，这个是可能是因为波州三昧经有两个版本了啊，这个导师这边应该是另外一个版本，但是一文句差不多啊，就是说呢，在见佛以后应该这样的念，这样去观啊，去思维啊，佛从哪里来，自己又到哪里呢啊，也就是我为道和所，对不对啊？知道佛没有从他方净土来，自己也没有到净土去，只是从定心见佛， 哦，就是他反复的这样的去观察，诶，佛没有来嘛，那我也没有去啊，哦，只是定心中见到佛，哦，定心中见到佛。好，再来自念欲处色处无色处，哦，三是三处意所作耳，哦，所以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只是定心中见佛，哦，就理解到三界都是心所造作的，从 一个事件然后再推展到这个世间，哦，从佛是心所见所造嘛，哦，啊，这个世间三界也是心所造，哦，就是三界都是心所造作或是说心所现的，哦，好，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哦，什么意思？就是随自己所念的哪一方哪一佛就在定心中见到的，所以只是以心见心，哦，并没见到心外的佛，这就是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哦，就是以心见心嘛，心自见心所显现的佛，哦，并没有见到心外的佛，哦，好，接着心是佛，心佛，心佛就是心是如来的意思了，哦，心就是佛，哦，心是我身，哦，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前面的思维之后呢，就进一步了解到心就是佛，哦，因为以心见到心所现的佛嘛，哦，心见心嘛，哦，心就是佛，就是如来，哦，那心也就是自身自体，哦，心是我身，哦，自身也是心所做，这个我们的身心也是心所做的，哦，也是虚妄虚妄不也没有不是真实的一个存在，只是心的一个显现而已，哦，因为我是在讲心的显现，就在讲它不真实啦，哦，你心怎么想它就怎么显现的嘛，哦，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体，哦，好，再来心见佛心不自知，心不自见心，哦，就是这个心见佛，最后这个引文，哦，心见佛心不自知，心不见心，哦，什么意思？就是心自心见到了 佛但并不能够知见佛是自心所现的，可以吗？哦，你见到了佛，这就是一般的众生，前面已经思维了，知道了嘛，哦，但是后面这边是说一般的众生，哦，一般的众生就是，其实我们见到的这个佛啊，任何一切事物，自己的身，哦，都是心的显现，哦，都只是心见佛，但是心不自知，心不自见心，哦，就是这一个意思。这是一般凡夫啦，一般凡夫是这样子，所以一般凡夫不知道我们见到了这个佛把它当作很真实的，不晓得它就是一种心的显现。金刚经也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什么？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是什么？诸法实相，你不见一法真实，那就是真的能够体会到实相，实相就是如来了，哦，好，好，接着就是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这边特别要留把那个想把它圈起来，哦，这个想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一种心的活动，哦，所以如果我们误解的话，就是什么都不要想，是吗？就涅槃了，这样很危险啊，哦， 所以对于佛经一定要了解他想表达什么，或是在这个脉络底下他的意思是什么。这边的这个想呢，其实就是这个妄想，错误的一种认识的一种新的活动。所以从这唯心所见的道理能了解到，有想就是于此，就是一切都是心的显现嘛。那你若有错误的这一种心的活动，就会把这个心所现的这个对象把它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一定要没有妄想才能够了解这个是心的显现。懂意思啦。所以有想就是有这个虚妄的错误的心的活动。那它就是痴嘛，痴就是不清楚不明白。那心无想是涅槃。那没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那才能够理解到一切法是心的显现，没有境不可得。能认识能执取的心也不可得，对吗？这样就能够契入什么能所双亡，对吗？能所双亡就是能跟所都没有一个实，就是这种能执的心跟所执的境都止息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如实的智慧就会升起，就是涅槃。见真理，然后能够断烦恼得解脱。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是法无可乐，皆念所为。后面还有啊，如果再继续观下去，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没有可乐着的，这是心或是念所做的。那他一不随心，他就会变化了嘛。他没办法恒常如此。色识念为空而无所有。就是一切都是心的一个显现，那就会有一种想法概念，就是一切都是心的显现，那心应该是真的咯，真实的，对吗？进一步再如理思维，念也是空，没有实体。懂意思了？一切法是没有实体，因为是念的显现嘛。那念本身或是心本身也是空，是无所有。所以前面说境不可得都是心的显现嘛。那到后面进一步说心也不可得，念也是空，心也不可得。然后如能够解见三界自身佛心空的时候，就能于一切无想无愿依三解脱门而入于涅槃。没有这一些妄想。那导师说这一唯心观的次第是以唯心所作为理由，知道所现的一切都是没有真实，所以一切都是心的显现，把它当作是一个一切法存在的一个道理。那它主要要表达什么？没有真实，所现的一切，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对象都不真实。那这个是到这是唯识到这边了。那进一步观能念的心也是空的。那这一观心的过程与后来的于其论师相近。于其论师就比较没有谈到观心也空，他就是能所双亡就能够入唯识性了，大概到这边。那因为波州三昧经是般若经的一个体系嘛，所以他会再进一步观一切法，连那个心本身也不可得。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波州三昧经，那里面跟唯心是有关联的。后面就是对于经的解释，导师列了好几点。那这部分 现在是上课，我们在看导师这一段的一个解说了。那刚刚就先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希望大家你要了解到里面有几个字，想啊，或是作意啊这一类的，那它都有在不同文脉有不同的意义，要正确的掌握才不会修错了，修错就很麻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